平安，
平安。
谢谢归教会，也很高兴，我的荣幸再次与大家一起来敬拜。谢谢神赏赐你们教会诗班许多的恩赐，当中有一段时间你们唱的是 Acapella， 我看你们的音色，你们的实力是可以唱这个的。感谢主，神赏赐教会各样的恩赐，就是让他来敬拜他，让我们的恩赐可以颂赞他。愿今天早晨神也得到他当得的荣耀。我也再次谢谢贵教会对神学院的支持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目前在湾区所有的教会当中，湾区大概有250个大大小小的教会，我们神学生在其中一个教会最密集侍奉的就是在贵教会。前前后现在包括校友在内都将近十个了，从林维华传道开始算起。我想这样的一个情感，这样的互相的支持是感谢主的事。神也借着贵教会照顾我们的学生，我们学生也在各地各团契也在侍奉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学校可以放胆来传讲神的道。因为神学院都是凭信心的，我这样讲也不完全对，哪个教会不凭信心呢？我们都凭信心，基督徒凭信心，就是他在工作上也是凭信心的，也谁知道明天如何呢？所以我们每一人在信心里面经历。但神学院尤其特别，因为神学院可能有将没有兵的，教会还有兵有将的，有会有，神学院是没有。所以各位对我们的支持，46年来很稀奇。我知道你们今年第41周年，所以这么长久的时间，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配搭同工，是我们的喜乐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我知道今天是福音主日，好像是啊，不是啊，是我弄错了吗？好像这是整个月是有关福音的。凭良心讲，福音信息不是我最擅长的，年轻的时候可能讲一些，年老的时候就越讲越少了，现在讲的都是造就性质的。但是我很感谢主，教会看见福音重要，所以将这个月份定成福音月，将信息定成福音信息。其实每一篇即使造就信息当中也是必须要福音的，如果没有福音，其他就免谈了。所以今天就从福音的角度来思想。我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十四节。选这段经文是因为圣诞节期要到了，一方面又是福音，所以跟大家来思想这段经文。既然感恩节期圣诞节要到了，我们有什么时候值得感恩的？耶稣来以后世界有什么不同？我们信主了之后，我们的生活生命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关键点就是耶稣降生。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，我先把这个经文跟读一次。我估计我们当中可能慕道朋友不是太多，但是我们来复习来思考这样的福音在我们身上再次给我们什么提醒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再次被来眺望，被神来使用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说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翅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，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演过这个戏，现在可能还很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 replay 这样的一个场景，也是我们感恩，也是我们传扬主的信息。记得当年我是25岁，大概25岁半，就演这个戏。正好那时候结婚没太久，太太怀孕了，是计划失败，做人成功，但计划失败。 当时因为要出来美国读书嘛，所以不想那么早有孩子，但谁晓得神的旨意到了，所以就在圣诞之前就快要临盆了，时间差不多刚好，所以那时候要演圣诞剧呢，要演约瑟跟约玛利亚是谁是第二人选呢？没有第二人选，所以师母演了玛利亚，我就演了约瑟，还牵着驴子，当然不是真驴子，是一个宝丽龙做的驴子，所以就讲演到这段场景，耶稣基督降生是天大的喜讯。特别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很高兴，这也是犹太人所喜悦的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历代以来，自从有犹太的文化有记载以来，犹太人只要见面，第一句问候是什么呢？ Shalom， 平安嘛，愿你平安。因为平安是重要的事，犹太人的历史背景当中平安不太多，逼迫患难时日比平安多了多，其实世界上的人也差不多。我们中国人平常见面问安的时候不会讲平安，我们问什么呢？对，你们还有这个习惯吗？不管是哪个方言，我问过很多无数的方言，只要是华人文化当中的，讲粤语的，讲潮州话的，讲闽南话的，讲绍兴话的，讲山东话的，不管是哪一省，在稍微几年前，你问出说你见面第一次问什么？吃饱没？为什么？咱们中国人太穷了，能够吃饱不简单的事。可能是这样，所以所有的文化当中，所有的语言里面，所有的吃文化里面，见面第一句话说吃饱没？吃过了没？就是这样，吃饱就好了嘛。当然不是，我想犹太人的问安比我们稍稍高明一点。因为吃饱不一定有平安的，如果你平安肯定要吃饱才平安的，通常是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就来想，不仅是平安，平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传统的理解是平安就平平安安没事就叫平安，圣经所讲的平安，神所愿意赏赐给的平安远远超过这样的意涵，不仅是你身体健壮就可以了，而讲到说人跟人之间有平安吗？人跟家人之间有平安吗？家与家之间有平安吗？国与国之间有平安吗？族群跟族群之间有平安吗？神跟人之间有平安吗？神的意思说你平安吗？要的是全面的平安，从个人开始，到族群，到神跟人之间的平安，甚至连自己跟自己有平安吗？那是神所愿意赏赐给人的平安，是非常全面的，非常基本的事。所以归根究底，如果这样讲，那么问你平安吗？其实不是平安的问题，乃是一个关系的问题，对吧？你跟自己，你跟别人，你跟你的家人，国跟国之间，神跟人之间，基本上就是关系的问题。所以平安吗？神乐意将这样平安赏赐给我们，所以今天第十四节才会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当中有点有意思，是对照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从哪里开始呢？平安如果不是从天上开始，地上就不可能有平安的。天上如果没有得荣耀，或者是人没有让天上的神得到该得的荣耀，或者将他该得颂赞归给他，地上是不可能有永远的平安的。这是圣经的断言，千百年来我们所看见的大致上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就来思想，今天的世界有平安吗？即使是犹太人见面就问说平安吗？ Shalom， 或者 Shalom Lachem， 你们平安。但事实上今天以色列平安吗？没有平安，全世界也没有平安，2000年了。或者说美国曾经有段时间很平安，因为美国被称作应许之地，对吗？特别咱们在加州，加州就是迦南地啊，但是曾几何时，美国怎么变成像今天这个样子？今天的美国有平安吗？如果你有的话，你大概是没有看电视。怎么可能呢？30年来，我30几年我在美国， 有一段时间，60年代我没碰过，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，没有到美国来。60年代美国是蛮动乱的，之后动乱不多。80年代、90年代是美国大概是全盛时期，现在已经远远不如当年了。那都不像今天这样子了。今天确实很多地方是没有平安。如果说刚才圣经所讲的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那么世界上可以看到神所喜悦这种荣耀吗？我想现在的世界是更加光鲜亮丽，这倒是不错。现在的都市的建设比起30年前、100年前、300年前，那现在的都市比以前更加金碧辉煌，这是肯定的。不管是技术，不管是材料，不管是外观，不管是设计，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。但是世界上真的有荣华有荣耀吗？我想你稍微观察是很容易理解的。那些光鲜亮丽的背后，物质丰富的背后，有多少藏污纳垢的事？不要说什么，最近大概2年多了吧，是吧？大麻合法是大概2年左右。我以前我也不晓得什么是大麻，也没吸过，也不知道大麻是什么样子了，所以什么是味道，我完全没有概念。有一次我的女儿来看我们，怎么就到San Jose downtown去逛了一下，到了个十字路口，她说这里有人吸大麻，我哪里知道是，我说哪种味道，她也讲不出来。你说大麻是什么味道呢？味道就是这么特别的，像这个像那个都是不是，你闻过你就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讲半天我也不晓得什么是大麻味道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不是我吸过，不要误会了，而是我知道有些人在吸大麻，站在旁边你闻到那是味道了。现在到处都可以闻到大麻味道。我连甚至在有一次，我不晓得是我鼻子弄错了怎么样，我经过一个路口在 highway 上，我闻到大麻味道。这怎么可能这样子呢？车速这么快，显然我想我大概不会弄错。我算不是太聪明，还没有老花，然后迟钝到这个地步了。在我家的后院，我也闻到大麻味道，因为我的邻居在吸大麻。我背后的邻居在吸大麻，是谁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就是大麻很浓味道，三天两天我就闻到。所以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大麻还是小事。毒品、药物、道德、媒体，今天世界有荣耀吗？能够显出来荣耀吗？如果不是，那我们看地上有没有平安？地上的平安何在？现在的平安，那就不用说了。贸易战让我们忧心不安。一年多前开始打贸易战，贸易战一开打，就有一个学校的一个奉献者支持我们的，在外州。他专门做进出口生意了，他说一加10%的税收，他的收入利益就减少多少？就10%，打了20%的税，他就损失20%，增加了25%，他的收入就减少25%。有些人就收拾起来包袱就回家了，因为做不下去了。所以，世界有平安吗？各样的污染、食物安全、战争、人道、道德，各样的危机，真是平安真是不容易的。甚至家庭危机、个人的危机，我想你说平安，很多事情现在是让我们可以有点忧心忡忡、忐忑不安的事情，越来似乎是越多了。今年7月份我去了香港，7月份之前的香港我是很喜欢的，也很敬佩的。7月份，去了一趟再回来，我心中不晓得怎么消化这个事。就那一天礼拜天，在沙田第一次比较严重的抗争那一次，我就在大围。如果你对香港熟悉，就知道我离沙田有多近，走路15分钟就走到了。我没有在现场，因为很晚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但是我要等打的，就是搭计程车。我等了70分钟，我跟师母两个人，我等了70分钟的计程车才等到。这种事情在香港你怎么都想象不到的，连7分钟都不用的。你知道香港搭计程车对吧？不用7分钟的，但是我等了70分钟才来了一个老头子，75岁左右的人开车，对我冲击很大。原来15分钟之外 已经抗争已经开始了，那还是客气。七月份到现在，你看有多大的变化？你怎么想象以前这么样一个富裕、这么自由、这么理性、这么和平的香港，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呢？这是世界。我还跟七月份的时候，我忧心忡忡跟一个我们的同工在谈，我说这个事情我看不好。他说不会不会的，我们香港人很和平，我们香港人很理性，我们香港人知道什么事。我说你就要不要这么有把握？我不想我的预言是真成为真的，但事实你们都知道的。世界有平安嘛？我们在这里算是平安的相对，但是我们有我们担忧的事。最近山火特别厉害，一年比一年厉害，对吧？去年如果大家没记错，去年的圣塔安娜叫焚风或者山火，多到个地步还要给它取名字，对不对？以前怎么想到说山火给它取名字？以前我们的连猫狗都不给它取名字了，因为根本不重要。现在呢，为什么要给山火取名字？什么 Thomas Fire， 什么取了就哪里产生就给它取个名字？为什么？因为太多了，因为烧太久了。如果今天烧明天熄了，你根本犯不着给它取任何名字，因为烧很久。因为到处都烧了，这个火跟那个火你要分别出来，所以给它取个名字。今年也差不多一样。去年大家如果没记错 ，Napa 的山火就是 Santa Clara Wind， 所谓的圣塔安娜焚风，烧死多少人？他还记得吗？差不多60个人，差不多60个人。根据记录，所以这是我们。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渴慕平安，但是我们的挑战似乎越来越大。我们所处的环境对立冲突越来越尖锐。我真是我的祷告是求神怜悯教会，让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可以成就和平，可以成就平安，让这些对立可以消失。但很不幸的是，有很多教会也卷入冲突。本来我们来是要成为和平之子，本来一个基督徒来是要让世界要跟神人成就和好，但是现在有些教会变成争论的尖锐的冲突的中心，何等的不幸！那不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目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美国分裂尖锐对立是不容易。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是不是卯照跑，午照跳呢？因为只要我们活得快活就好。我想，不是。在美国生活确实不容易，特别在湾区，我也知道。有人估计，美国1%的人拥有40%的财富。那另外9%的人，接下来9%，大概拥有另外40%的财富。所以前10%拥有了大概80%的财富，剩下的90%才来平分那20%。住在湾区能够长久生活下来，基本上大概都是在10%之内的，否则他在湾区大概不能立足。我很清楚这个事，因为我是受害者，很辛苦。我不是高科技人员，怎么说呢？所以我只能选择住在比较贫穷的地区。像我读书，我住的地区那个高中学分是4分的。我想在湾区的80%-90%的华人是不会住在那个地方的，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房价我才可能负担得起，房租我才可能负担得起。这是我们美国的现象。那我们在哪里就有平安吗？所以是求神怜悯。世界的平安是很短暂的，无论什么光景，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当中，过去的时代如何，现代时代如何，神要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平安，神也乐意把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。所以什么平安最重要？那说既然生活这么辛苦，那中国人蛮厉害的，他说哎呀，不要管那么多，能吃就是福，对吗？但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完全同意这个话，来什么照单全收，而且是第二天绝对不会有后遗症，还是蹦蹦跳跳。现在呢， 到六十几岁了，减量、减餐、减盐、减油，什么都要减，减到后来是很难吃的时候，才觉得是比较放心的吃。能吃就是福嘛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医生告诉你说你什么都能吃了，我想你不会太高兴的，对吧？你不用担心的，反正没有什么差别了，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你会高兴吗？大概不会。所以我们精挑细选。所以如果能吃就是福，不是这样，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呢？我就想起我一个有一年林光常弟兄专门讲了排毒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事了，从台湾轰动到北美，西岸、东岸，包括以前我在亚特兰牧会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就请他来就讲了排毒餐，那肯定是大部分的会有，所以大家都要吃排毒餐，要吃，特别是要吃地瓜，要吃番薯，要吃甜薯，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回家以后就跟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从明天开始以起，不能再吃肥猪肉了。”他的爸爸每天都吃肥猪肉，所以就限制他吃，不许他吃。一个礼拜以后呢，他爸爸的走路都走不动，因为他每天要吃肥猪肉。我们就劝他说：“姐妹，你不用这样，你爸爸已经95岁了，他爱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，有什么差别？人很特别，像我们每天吃肥猪肉，我大概活不到95，但他很特别，他每天就要吃肥猪肉，他吃了95岁还健康很，就一个礼拜不吃肥猪肉，他走不动路了，所以只好再给他吃肥猪肉。过一个礼拜，他又能来教会了。不，这种人毕竟是少见的，能吃就是福吗？我们不是，平安我们都追求，但人所追求世上所能给的平安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人心都渴望有一个真实的平安，这样的平安真是没有世界上任何环境、没有任何人、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将它夺去的。如果真有这种平安，我相信我们很乐意去寻找得到，神乐意将这平安赏赐给我们。所以在这里说，在天上呢，在至高之处了，荣耀归于神；在地上，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。那么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平安呢？当然是有的，要否则圣经不会这样来宣告。我们通常世界上所有的平安是要依靠有几个条件，它必须依靠怎么说呢？我们所追求的平安经常是必须依靠外在的环境来决定的。外在环境如果稳定，我们就跟着稳定；如果不稳定，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撑得住了。所以，如果要有一个长久的平安，有几个条件：第一个，它必须有一个规律的宇宙，就是外在的环境要是稳定的，这才可能有真实的平安。第二个条件，刚才是客观的条件，就是外在的环境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。第二个条件是必须你内在的主观能够经历到那种客观真正的平安，所以你得到信心、得到安慰、得到笃定、得到自在，这是真的平安。所以不管是在主观上、客观上，缺一不可。有些人的客观环境非常好，但他主观的内心他很不平安，他惶惶不可终日。有些人他条件其实不是很特别，他非常自在，所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。他必须环境必须很稳定，有一个他能够有信任的一个环境；第二个，他自己内心的主观要能够经历到真实有平安的。所以这种外在客观的环境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很不幸的是，这个客观的环境经常会改变。客观的环境随着时代不同，随着时间的进程的演变，很多条件就不一样了。可能外在环境还是对很多人还是肯定，但对你来说，你的判断你的理解 或者你所依靠了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认定就有一个外在的环境是真的是很稳健的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这些历史上的事实，我们的信仰很重要，至少两三件事情是神所预备很稳健的、很稳定的。第一个就是耶稣的诞生，我们今天经文所讲的，我们所经历的，千百年来教会所认定的。第二个，耶稣的死而复活，这是肯定的。第三个是我们看见世界的创造是一个稳定的状态。今天的我们的科学，我们的所有的成就构建在一个很基本的，这是一个恒常的状态。如果不是恒常状态，你实验是没办法做的。我们假设这个宇宙是确实的，今天的西方的科技发达跟这个理论是息息相关的。如果说这是一个无常的宇宙，那你就不用做科学，你既然是无常，你不可能找出一个规律来。所以我们相信，而且事实也是这宇宙是有一个规律，我们可以理解的，我们可以经历的，我们可以确认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主观客观的，背后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一个造物主在持续这整个世界。我想这是我们很可以理解的事情。神所造的事情本来是美好的，但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律，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受很多的亏损，今天得不到平安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了是怎么样的，是显明在人心里面的，这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是明明可知的，是叫我们无可推诿，那这是真实的事。如果说我们稍微再来思想很多东西，我觉得不可思议，那这是神自己的智慧。就像我常喜欢讲的比例说，为什么这个有个造物主在里面呢？前几天我孙子来看我们，带他去公园，就刚好看到一个树上一个橡树，不是一个忘了一棵核桃树，树死了一半，死了一半，那个树干上满满都是洞，那个洞一开始可能是它吃虫子，到后来那个洞可能是啄木鸟啄一个洞，然后把那个橡树的果实或者是忘了这类东西把它藏在里头，所以冬天它可以用了。如果你下次去公园，你可以注意看到那整个树干上都钉满了洞。所以啄木鸟很聪明，我就问我的孙子说，啄木鸟它用这个嘴巴，我们那时候就看到两三只啄木鸟在那，就指给他看，在那边盯那个树头。我说为什么他不会脑震荡？为什么他有 brain shock？ 小孩子7岁，他哪里想得懂？为了要加深他的印象，我拿拳头在他头顶上都打了3下。哇、哦，他说很痛啊。他说这个还算是客气。你知道啄木鸟盯这个木头的时候速度多快呢？依我所了解的，大概是时速15公里到20公里之间。你说15公里不是很快？不相信，你不要戴钢盔，你的头去撞那个木头，用20公里的速度撞撞看，撞3下，你这差不多就没命了。可能有命，但是脑震荡了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啄木鸟的脑筋这么强？其实很简单，设计很聪明。啄木鸟的脑筋跟它的嘴巴当中是有个空隙的，这个空隙有一个板子，这个板子平常不会伸上来，它要啄木头的时候，它肌肉压缩，它有一块那个有块那个像保利龙一样的板子就伸上来，所以这个完全吸收掉所有的震波，脑筋一点都不受影响，所以它拼命在那边盯，没事。平常如果是这样，他脖子不能动，所以等他盯完以后，他把板子收下来，他跟平常鸟类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。那问题在这里，啄木鸟怎么会知道设计这种东西？啄木鸟当然不知道，否则我们就承认说，呀，我比啄木鸟笨一点，因为我都没想到用这种方式，设计不出来。你说啄木鸟还可以，毕竟是一只鸟，另外一种虫叫做步行虫，这种虫很普遍，到处都有的。这种虫很小，大概比蟑螂还小一半左右的 size， 他如果碰到有敌人的时候，通常那敌人是蚂蚁啊，或者其他的猎食昆虫那种小虫。如果碰到有敌人来说，他把脚一抬，他的尾巴的腹部就朝前，然后喷出硫酸来。喷出硫酸就把敌人给吓跑了，或者把敌人给烧死了，所以他就逃跑了。他走得很快，所以叫 walking bug。这个在美国，在世界各地都有了，很普遍的一种虫。问题是，这虫怎么知道？现在有个问题，他把硫酸放在肚子里面，他怎么肚子不会烂掉？为什么不烂掉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放在肚子里面不是硫酸，它是两种不同的液体，两个 sex。两个袋子，等要用的时候，它一压缩，一喷出来的时候，就在它的尾巴出去的那个地方开始两个混合，等到射到那敌人的时候，已经变成硫酸了。你想，你我初中做实验都做过这个事，对吧？问题是，这么小小一只步行虫，不到一寸，它怎么知道？它当然不知道。如果没有造物主，我们就承认说，哎呀，我们都不行。我们搞了2000年才知道，哦，这种东西叫硫酸，它已经用了几万年了，或者几千年了。很多事情，如果你愿意来思考，有造物主的，而且必须有造物主。耶稣今天为我们来降生，成全我们的救恩。当然，他是造物主，他有设计，他知道我们人败坏到一个地步，人不能救自己的。耶稣的诞生有很多的证据，圣经上的记载，千百年来所有的信徒的见证，我们心中的感动，都验证是有造物主的。但有造物主还不算数，如果这造物主是一个威严，是一个圣洁，是一个我们极为害怕的，因为他是造物主，我们不过是被造卑微之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只会恐惧，我们战惊，我们会害怕。但不是，我们的造主来让耶稣降生，替我们这些没办法自己救自己的人可以罪得赦免，让我们的罪可以除掉，没有罪一身轻。这是我们造主跟其他信仰所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当中有哪些人说我原谅自己了，可以吗？对，没错，我们是要原谅自己，但前提是别人如果先没有原谅我们，你原谅自己是没有用的。现代时代的人很容易原谅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网络就知道了，现代的人太容易原谅自己了，但不大容易原谅别人，特别原谅自己。是世界上的问题通常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如果不原谅自己，或者怪罪自己，不怪罪别人，世界早就没有大战，也没有争吵，没有任何的争吵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是一个一点都不会怪罪别人的人，那我说太好了，你一定是我的朋友。我怎么对你，怎么亏负你，你都不会怪罪我，那这种事情太好了。人不是这样子的，人是律己通常以宽，通常待人通常以严的，这是人，这是罪的表现。所以我们的造物主不是这样，他知道我们的问题，要把我们罪给除掉了。知道我们如果最终生命当中，如果觉得我们的罪疚没有被赦免，没有得释放，其实会有很大的问题的。有些轻，有些重，但问题都是不小的。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会友，他是夫妻俩都是高材生，两个都是北大毕业的，那是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，很年轻，很优秀，真的聪明的不得了，又 verbal， 又很能言善道。但很不幸的是，他的太太有 depression， 你知道，有些很聪明的人想太多了，这 depression 厉害的，而且是特别是像这些 achiever。他稍微一点点失败，他不能原谅自己的，他稍微别人一点错，他不能原谅别人的。 他的世界要非常 perfect， 因为他能力很强，他是真的是 achiever。 但不幸是有一天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就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， 我们一个弟兄家里开一个团契，所以聚集那天找个礼拜六，请大家到他家里面去烤肉。结果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说，哎，他太太不在，不在哪里？找到也没找到。后来找到他了，在那个会友的家的游泳池里面淹死在里面了。本来是一个欢乐大家团契的聚集，没想成为悲剧。你说他先生有没有愧疚感？其实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主人更是不得了了，这还得调查，警察来问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有谋杀吗？很折腾的。那主人会没有愧疚感？呀，我要知道，我不今天不开这个 party 就好了，不邀请他们就好了，或者是当初我们跟他谈的时候，我们稍微注意他，不要让他单独落单了就好了。有太多的事情了，大家都有愧疚感觉。昨天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走了？这种罪疚的感觉是很痛苦的。神的恩典临到，让陈东东可以得释放。当得释放之后，福音就更加兴旺的，因为只有神真正能够让你得到心里的平安。所以这个团契也没有因为这样受到亏损，反而因为这个难处，大家经历神所赏赐的平安，大家更加笃定了。有问题还是不能解决，为什么他也是愿意信主了，就变成这样子呢？对我来说，也是个很难以去安慰，很难以去协谈的一个事。那个年轻人，我陪他很久很久的时间，很困难，因为他有很多的罪疚的感觉，你要除掉，神可以让他除掉了。再讲清楚，连我可能心都不平安的，作为一个牧师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？我都没办法解决呢。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吗？所以，神耶稣基督为这个缘故就降生到世界上来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罪的后果影响深远的，他乐意将那测不透的平安，可以人不能夺去的平安，赏赐在我们身上。所以真实的平安只有神可以赏赐，那是真实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尽力了，值得我们每隔一阵子都来思考，神的平安正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果效吗？耶稣说，我留下了平安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我所给你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，但是真实的。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经历里面，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平安，那是真实的。或者是因为这样的经历，也让我出来，就传道了。我想我当年，我也跟各位分享过，原本在大学教书，孩子过世，所以我就出来传道了。孩子过世，但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我们心中得安慰，心中得平安，所以我们就出来传道。我就想到，我孩子过世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一个意外，所以他两天半三第三天他就离开世界。他在离开世界之前要动一个小小的手术，他没有外伤，他只有里面12指肠，因为就撞到了脊椎，所以12指肠有点破裂，所以要把12指肠给修补起来，但那是手术没有成功，所以手术进手术房之后，我就再也没看过他，也没跟他，我跟师母，就没有看过他清醒过。但他动手术之前，他讲了几句很奇怪的话，他是一个很 verbal 的，比我还 verbal 的多了，很聪明，绝顶聪明，祷告很像样。我的同学，我的学生都说他祷告像牧师一样，那是真实的。神给他很特别的恩赐跟恩典。当时他要进手术房，已经第三天了，两天半，他只讲了三句话，然后最后就被送进手术室。第一句话说，玫瑰花很漂亮。当时是没有玫瑰花了，因为在病房当中， 我们没有送他什么花，那匆忙之间根本没想到要就是照顾他都来不及了，马上要送手术室。第二个是说这里很舒服，都是一问一答，就是我们问他，他回答话都是答非所问。我们担心这是莫非脑震荡的，但是不是。第三句话说，上面是什么东西？我要上去看看。然后之后他就不再讲话，他平常话很多了，那一天只讲这三句话，其他话都不讲。我们一直想办法要跟他讲话，他都不答话。平常他不是这样子。过了二十年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那天的答话是他的，就是师母的姐姐，他没赶上我们跟他送他进手术房，他就是在电梯间当中碰到他了，因为电梯要下楼去动手术，我们在楼上就碰到他的时候，就正好进去，那医护人在打他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会掉下来的？”他说不知道，他看见有很多的天使，天使跟他说：“你上来。”之后他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。他就从楼上掉下来，是他所发生的事。这样的经历我当时也不知道，但我相信说神并非无因的。二十年来我就因为这样子出来侍奉，二十多年来我也不知道是当初我只知道三句话很特别，我还写过文章写过这三句话，但是1993年的事。到了2011几年的时候，我才发觉我的师母的姐姐才告诉我们说，当时他还没信主，他不敢告诉我们这些事。不管怎么样，因为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出来侍奉的。但因为我儿子的事情，我带领的我父亲信主。因为我父亲他是长孙，所以神所赏赐的平安，如果我不能够经历真实的平安，我怎么可以出来侍奉告诉我的弟兄姐妹说神所赏赐的平安是真实的，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。世界上给我们的平安是那么短暂，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平安真是可以存在永久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思考，神乐意将这样平安赏赐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来更加确定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活得更加的笃定。因为我们确信不仅是欢乐的庆祝耶稣我们诞生，而是说这样的平安，这样的生命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长远的果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也信靠你，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。主，我们都是在你面前能经历平安的人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那当中如果有人还不大认识你，愿意你向他们来显明你的恩典，要够他们使用。我们生命，我们的气息，主，我们依靠太多外在的一些事物，但是主，你从天上所赏赐给我们这样的笃定的救恩，愿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经历了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在你面前可以向你来祈求。所以愿你恩待我们众人，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，主，都经历那从天上所赏赐的平安，不是世人所可以赏赐的，不是任何事情可以将它夺去的，以至于我们在世上，主，就经历你自己的恩典，主，也见证你自己的大能，主，以致在这世代当中，主，不断经历你自己丰富的路。就像你应许所说的，你来要让羊得生命，要得得更丰盛。所以当我们见证如此，主，我们也可以吸引，也可以接一个改变这样的时代。所以恳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丰富的得着，讨你的欢喜。献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，也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祈求。献上感恩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